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当上帝在我做主的时候，割了一下，怎么搞的？我又到我的身上做主，所以不断的做主，不断的做主。我用一个最近我们疫情的情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这个舍己，我们怎么舍己？而这个舍己是不断的，是慢慢的，这个舍己是很困难的，这是我们自己内心老我不愿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在疫情中间的我。是这个时候完全是我的老我。是什么情形呢？囤积过多的医护用品和卫生纸啊，在一年前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所有的这个卖东西的地方，那个卫生纸啊，医护是为全部都卖得精光，水也卖得精光，然后散播抗拒和愤怒的情绪。为什么上帝这有这样的事情？抗拒，然后非常的惊慌，常常的投诉，常常的抱怨。所以说当封城，大家在街上班在家里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更坏，家里跟孩子的关系更坏，一有新的信息就转发。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微信上面各种的信息都是讲到这个微信的事情，各种一有就发，不管正确不正确一律发，发完以后才晓得这是错的，可能是错的。容易动怒，不是吗？容易动怒，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舍己啊。我们刚开始疫情就是这个样子，慢慢我们在读圣经，慢慢我们在听讲道，慢慢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开始慢慢的放弃我不能够操控的事情，舍己，一点的舍己，不随意接纳那些伤害我的新闻和行为。看到了微信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通通删。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好处的，我都删。我不会再转给别人。认识我的情绪，我自己晓得我的情绪。当我情绪转坏的时候，我晓得我的情绪。那甚至于我们 ECM 也请老师们来特别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意识实况，并且指导如何对应。我们就开始在家里面，夫妻可以彼此的能够来彼此的能够来帮助，彼此晓得怎么来对应这个事情，分辨信息，不随意散播假消息，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尽力尽责啊，这是一种改变。你看到没有？在隔一段这个疫情的时间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关在家里，慢慢，你心态就开始改变。还有在改变到成长的章程，什么情形呢？愿意顾念别人，帮助别人啊，怎么叫做帮助别人？虽然我不能出去，但是我晓得，我们就为人家祷告。我们想到别人得了疫情，我们为他们祷告，甚至于戴了口罩以后，到送菜到人家家里，或戴了口罩以后送口罩到人家家里，献出才能，任人差遣，活在当下。焦聚在未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是活在现在，我们盼望在将来，我们有盼望。虽然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完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有盼望在将来。加强同理心，当人在别人那里遇到了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同理心，我们不会指责人家，有同理心，感谢和感激他人啊，常常感激的心，以至于我的心态更正面。活得喜乐，传扬盼望。虽然在这个封城的时候，在这个居家的时候，但是我一样的是活出喜乐，而不至于说忧闷越来越忧闷，而是活出喜乐，而且更有盼望。不但有这个盼望，也把这个盼望传扬出去。下面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样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一段疫情的中间，在我们不上班的时间，因为这不是不上班，在家里上班的时间，因为免除了很多的这个交通的时间，所以我有很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来读经祷告。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思想到 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现在在慢慢的思想，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操练安息忍耐，特别讲到将来我们讲的忍耐，操练忍耐，建立关系，培养创造力，看到没有，这是慢慢的进步的。舍己是从我不愿意，我只自私，我不愿意，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习，从惊慌的状态，我不愿意，怎么开始我要把我舍己呢，很惊慌，我要舍己呢，刚信主的人我要舍己呢，然后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就成长，慢慢的成长，这是舍己，这是舍己。上个礼拜我们北堂请了这个周小琴姐妹，那在我们这个 ECM 的这个平台上面，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面，我们特别请她来讲过课。那她在我们这边讲论上面也请她来开课，怎样与孩子建立美好的关系，特别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上课，在家里这父母亲真是辛苦，这孩子在家里面乱成一糟。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说是动不动就要开口，甚至要骂他，甚至要打他，我们怎么跟他建立关系？结果他来这里讲这堂课，那我们没有准北堂没有准备好，他那个room只有300个，所以超过300个就满满的。你可以看出当下这个话题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舍己，第二个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那我分5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点，永不回头，为主活，不是为肉体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为主上吊生命。我们一点点来看，一点点来看，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62节，这个有人问耶稣，他夫子啊，我要跟从，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从。耶稣说啊，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有很多人，耶稣说你跟从我，他说我回家要去跟家人辞别，或者我要埋葬家里。耶稣说你让死人来埋葬死人吧，不要了，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这边就讲，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背起十字架显然是没有回头的，背起十字架没有回头，没有回头的路，没有回头的路，背起十字架。耶稣在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在呼召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兄弟两个，呼召约翰跟这个雅各他们兄弟两个，同样都说你来跟从我。这些人就放下他手上的事情跟从我。特别讲到这个马太要他来跟从他。那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跟马太说跟从我。那这个马太是从关税上面，他是一个 tax collector， 是这个税收的人啊，是帮这罗马人来收税的。是什么地方呢？那并不是他的 office 是建在什么地方，建在一个很大的大的公路的地方，很多人要从那里走，反正来的人你只要抬了东西就收税，所以关税就是那些关税的地方。当耶稣说你跟随我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忘了，这个是一个肥缺啊，来的人就要给他钱，他拿一部分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一部分上缴，有一份上缴，所以这是个肥缺，每个人都看好他，但是他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没有办法。但是当马太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永不回头，他没有办法回头了。他跟耶稣以后，如果他反悔想回去，他回不去了。他一离开他那个关税的地方，马上第二个人就接上去了，接上去的人就不会让他再回去。是跟随耶稣背十字架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没有办法回头的。路加在这个路加的这个9章23节特别加的也讲了这句话啊，这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但是这边讲要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那路加唯有路加，因为这三本圣经哈， 马太、马可、路加三个都讲了这个，都讲了这个这一段圣经。那只有路加特别讲到，你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我们要集中全力的一组建立美好的关系，关系的建立是一定是天天的，一定的。你追女朋友的时候，你会说对她是跟她打个电话，今天打一下，下个礼拜再打，一个月再打，你永远找不，你永远没有办法追到她。你要想追她，你就要天天的，不断的，天天的，你才能够追到她。所以建立关系必须是天天的，天天的需要建立关系。并非是要你放弃你的亲人的关系，不是的，而是说每日把基督放在首位，否则的话，他们就变成了你的偶像。你要每一天把基督当做你的首位，首位。刚才我们一看到那个首位，基督是在我的王位上，基督在我王位上，首位。亚伯拉罕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创世纪的22章，当这个上帝说他要试这个考验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到了年长很大年纪的，终于上他的撒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到了以撒青少年的时候，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这是他独生的儿子，很老年的时候生的儿子，他就跟他说：“你把你的儿，你的把你的孩子，这个带来。”献为祭，他一句话没有响，他就带来了仆人，拿了柴，放在驴上头，带来了仆人，带来的孩子上山来献给上帝。当把柴都放好了以后，那这个孩子问他说：“这个祭，爸爸，这个祭在哪里？”说：“上帝只有预自己有预备，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捆在这个柴上。当他拿刀要下手的时候。”这个神说不可以，万万不可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讲，上帝给他这个事情，上帝要做的事情是没有回头的，没有回头，只有做下去。不管什么，他理智上能够通得过，理智上不能够通得过，他都做下去，都做下去，是不能够回头的。亚伯拉罕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永远把上帝。当做首位，再说一遍，当做首位，啊，第二点，为主活而非为肉体。彼得前书的4章1-2节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子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神断绝了。好，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这边谈到两个受苦，第一个受苦是耶稣的受苦。耶稣的肉身受苦，记住，肉身受苦。第二个受苦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受苦，因为我们的肉身受过苦，所以这两个受过苦，我们的受苦，一个耶稣受苦，我们也受苦。所以说，门徒是要学习耶稣的受苦的。那受苦是干什么呢？耶稣的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肉身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肉身受苦是为我自己的罪，所以下面讲到说，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我愿意受苦的时候，跟耶稣一样跟随他受苦的时候，我的罪就断绝了，我的罪老我就除掉了，我就这是我的这些意思是说，我成圣的道路上面最困难的一点就是罪老缠绕我，罪老拖我。所以如果我在这个上面受过苦，我愿意受苦。我的罪就断绝。什么叫做受苦？受苦，我不愿意来按照我的肉体来让我所过最终之乐，我不愿意。我愿意来，我身上所要的罪的事情，我愿意受苦来过。我不愿意做这个，就做这个犯罪的事情，那这个罪就会断绝。下面说，你们存这样心的人，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什么叫做人的情欲？人的情欲就是老我，就是我自己的情欲，我的老我，也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过了一个成圣的生活。当我们常常存着受苦的心，我们就会在成圣上面就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只从上帝的旨意，在是度余下的光阴， 再次都余下了光。我们这一生信主以后，从我们信主，我们觉知我们信主，信了主以后，有人带我们跟进我们，跟进我们，我们就开始带领我们做门徒的训练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门徒训练以后，我自己慢慢的长大，从吃奶的慢慢到吃干粮，我也开始去传福音。我传福音，有人信主以后，我也跟进，我也带他做门徒训练，让这个循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这就是这一生，这个人一生的一生在度他余下的光阴。这就是他成圣的生活，因为他要带人做门徒训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你要人效法你的时候，你就自己常常检验你自己的生命，检验你自己这过去一天所做错的事情，常常的求主赦免你，以至于你的生命就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你在成圣的道路上才会往前走。”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那边说我要过成圣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除非你带人来带领人家做门徒训练，以至于在人的面前你要做一个榜样。我天天的有灵修，我天天的有读经，我天天的有祷告，所以我带领的人，我也要求你天天的有这样做，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做，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两个月，就这个样子带领人慢慢的走上了真正的门徒训练，一个真正的门徒，愿意舍己的门徒，愿意舍己的门徒。我看到一本书有一段很好，我就跟各位分享啊。那这是清教徒啊写的一本书啊，那叫做 Mark Decker 他写的。那他讲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亘古长新》啊，是清教徒拿来做圣经辅导的啊，圣经辅导的。那我们这个 CCGM 我们也有一个读书会，也读很多很好的书籍啊。如果你们有机会，也可以找这本书，也很好。这本书叫做《亘古长新》。那中间有一段话我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将来讲过这个彼得讲基督既在肉身上受苦，那我们在肉身上也受过苦，这个受苦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解。他说啊，他有时啊神会使用受苦来阻扰我们屈服于眼前的试探，但现代的人对圣经教训有很深的误解和不悦，现代的教会一般都会把苦难视为一种明显的恶事，从一个方面来说并没有错，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犯罪堕落以后的结果。但这种看法有一个遗漏的一项真理是什么呢？护教就是护理，就是神保守我们，这护理啊会应用苦难来使我们得到终极永恒的益处，又会借着苦难来帮助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苦难从来不是一种我们只能默默忍受、咬紧牙关或者靠自己力量解决的事物。相反的，我们应当把苦难看成为生命在罪恶世界的结果。在这个罪恶世界的结果，因为亚当夏娃犯的罪的关系，这个苦难是一定有的。但是神会用苦难来帮助我们在内心的征战中间战胜那个有罪的本性。这是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苦难，以至于刚才彼得所讲的，我们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下面一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担当他的苦难。记住啊，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是担当他的苦难，担当他的苦难。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边有两个字很突出，一个是已经，另外一个是现在，已经跟现在。耶稣钉十字架是2000年前的事情，他钉十字架。那但是呢，我们的老人，我们的旧人，已经在2000年前跟他一起钉十字架。这个已经就这个意思，我已经与基督钉十字架，我的老我已经在2000年前跟他钉十字架。 这是一个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了解？我坚信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所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为罪而死，为我的罪而死。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已经是在已经。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六章六节也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但是这一节的中文不大容易看得清楚。如果我们看英文，它英文这样说 ：For， 因为 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我的老我 ，was crucified， 已经 was crucified 是过去式。我们已经跟他钉十字架了，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这个事实，我们相信他，就如同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已经这个词表明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已经已过的一个事实。与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我再强调一点，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头， in Christ， 在基督里头。因为在基督里头我才能够成圣，才能够成圣。所以当我们一信主的觉知信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就要真正的开始往成圣的角度上的路在走，因为我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已经跟他同死。所以想到现在活的不再是现在，因信称义以后的成圣是靠什么力量呢？就是靠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借助圣灵帮助我们活，称义信主，一直到成圣，完全是信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完全靠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完全是靠上帝的儿子。所以怎么样表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就是天天的舍己。怎么表现你天天的舍己？就是我天天的在灵修里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反省我昨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每一样事情得罪神的得罪人的，我在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因为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叫做舍己，这就叫做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背起自己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就像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是要我们天天的有自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下一个，撇下一切所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意味着一样事情，就是撇下一切，撇下一切。我们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撇下一切，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没有人愿意把舍弃自己最爱的，没有人愿意，我也不愿意。难道神就这样吝啬吗？难道就这样吝啬吗？我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跟各位分享啊，在我们中间啊，有很多是学商的，特别是我们曼哈姆大学毕业，这个商很有名，很多学商的。那我又用一个姓商的来比喻哈，来比喻。当我们或者我们 CCCCGM， 我们把钱存入银行的时候，存入银行的时候，我问各位，那是银行的资产呢 ，asset 呢，还是银行的负债 liability？ 不是啊，它不是它的资产，因为是应该是它的负债 liability， 因为那个钱有一天我要讨回来的，我要拿回来的，我是暂时放在银行，我要拿回来的，懂吗？那个是它的 liability， 那是它的资，它的负债。同样的，我们个人的才干，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事业，我们乖巧的孩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我的 asset 了，不是我的资产，是我欠上帝的，是我欠上帝的，是上帝赐给我的，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往往把这一点搞错了。我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是因为我的基因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会教的关系，是因为这是我教导出来的，都是我。我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是因为我很能干，都是我。其实我们连空气， 每一天靠活的空气跟水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唯有唯一的 asset， 唯有唯一的资产是上帝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呢？保证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永生的确据是我们的 asset， 是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理当应该来把神赐给我们的撇下，撇下，不应该保为己有。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欠他们的债，我欠他们债，罗马书一章十四节。撇下一切所有的，对于我们原本是个罪人，本来就不是合理的，原来本来就是非常困难。只有我们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往前走，这就是门徒的道路。舍己，去掉我自己的自傲，去掉我自己的得意的一面，慢慢的舍己。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他做的天路的历程很有名的这本书，中间的主角基督徒，他知道自己所住的城慢慢慢就总有一天要毁灭了，所以这个传道就指给他一条道路。虽然他身负重担，他撇下了一切，努力的朝着生命的窄路来走。走天路就是撇下一切，就是撇下一切。最后一个，为主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也意味着为主上吊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今天主题是24节，25节紧接下来怎么说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必得着生命。确实，确实，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在二次大战最后的前几天，他被纳粹在集中营处死，叫 Dietrich Bonhoeffer。他写说了一句话，他说 When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要求他跟从他，跟从他死。Come and die. 是他说的。果然他为主殉道。果然他为主殉道。我记得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各位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这十二个门徒。他们的寻道都把它列出来，除了约翰以外他是老死，其他都是寻道，都是寻道，每一个都寻道，都是寻道。有在本国的，像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他自己要求钉十字架啊等等。那保罗呢，他开始的时候为自己活，逼迫基督徒将他们丢在监狱里头去，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准备再去逮捕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在大光中遇到耶稣，这个时候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最后他在罗马被斩首而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味着为主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天天的跟随他，没有天天的灵修的生活，我们绝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可能。到时候我们一定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就像彼得一样，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其实我在想，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想到什么呢？就想到上个礼拜张路加牧师讲到的时候用了一个比喻，叫 Bill Gates 啊，这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几个人啊，他的离婚，他跟他的太太 Melinda 的离婚。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妻子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生命之恩。他说凡为我，他说上吊生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它去掉以后，那我就得不到这生命，得不到生命。同样的，我们这个把我们的妻子所 到了两个人拼斗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家里已经到了这个亿万富翁的时候，那竟然把自己的妻子给抛弃了，就把他生命抛弃了，他一定得不到生命，他必死掉什么，他必死掉什么。我想我就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一个结论来跟各位分享，这是一个蛮重的一段这个讲到啊，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到说，一个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在我这几十年的看的里头，看到许多的教会，包括我自己在我身上，有在教会里头遇到许多的困难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不愿意舍己，只要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然后来争吵，以至于分裂，以至于分裂。我自己的教会北堂也在最近也分裂，有相当多的人就离开了。心不心痛？当然心痛，当然心痛。北堂原来在美东南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一个教会，但是又看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我，完全是我，我要，我要，我要。我们谈一下这个结论，身为基督徒如何过耶稣门徒的生活，如何过？我们你天天的跟随他吗？有没有天天的跟随他？行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往往是被视为非政治正确，如何逆流而上？这个逆流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当我们北堂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人在起哄的时候，那这些起哄的人，你就看到他们，第一个，他们是不读圣经的人，在教会里面会闹事的人，哎，为什么闹事？那甚至于有长老跟我讲，某某某人是从来没有奉献过的，但在教会里面喜欢做头，喜欢做团契的主席，因为团契的主席是团契里面把他选出来的。喜欢做团契，喜欢做头，然后就喜欢闹事，一有事以后在团契里面就散布这些不真实的谣言。做行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往往被视为非政治正确，我们怎么样子逆流而上，如何每日走舍己的生活，我们每天怎么走舍己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有灵修吗？你每天真的读一点圣经，然后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有没有？第四个，我们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然了，这个背十字架我们讲最后是要你的命，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走到像这些寻道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背十字架，我们能不能也为我们自己的罪来背十字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